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二月三号星期四，下面系国际新闻。美国国会两院两党机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嘅民主与共和两党嘅领导人星期三二月二号写信俾参众两院拨款委员会嘅领导人，要求增加2022财政年度国土安全拨款法案嘅资金，允许国土安全部的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有力实施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杰夫·麦克利，和共同主席来自麻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众议员詹姆斯·麦戈文，与该委员会的资深共和党成员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卢比奥参议员，以及来自新泽西州的史密斯众议员，在写给参议员和众议院拨款委员会领导人的信中提出了增加拨款的要求。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在委员会通过的2022财政年度国土安全拨款法案中，为该法的实施提供了$9,200,000的资金。参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在草案中提供了$10,000,000的资金。在2021年12月被签署成为法律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规定美国政府在2022年6月开始实施这个法律。据最新的消息，美国总统拜登2月2号批准向欧洲东部增派部队，加强美国盟友针对俄罗斯可能入侵乌克兰的应对力量。路透社话，两名白宫官员星期三透露，增派的美国部队大约为2000人，将会前往波兰和德国。另外，目前驻扎在德国的1000名美军将会被调往罗马尼亚。五角大楼新闻秘书科尔比在宣布这个消息时候表示，增援部队将在几日内行动。他强调，这次行动不是永久性，目的是在紧张加剧的时候让欧洲盟友放心。美联社引用科尔比的话讲，这些部队不是去乌克兰打仗，我们要向普京先生和全世界发出信号，表明美国坚持对北约作出的承诺。拜登总统表示，他不会让美国军队去乌克兰打仗抗击俄罗斯入侵，但是美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自卫需要的武器，并努力让欧洲东部的盟友放心，华盛顿将会履行条约规定的责任，在盟国受到攻击的时候予以保护。美国国防部已经下令8,500名驻扎在美国本土的部队做好前往欧洲的准备。美国目前在欧洲常驻军队有75,000到80,000人之间。克里姆林宫星期三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北京出席冬季奥运会时，将会同中国讨论密切天然气和金融合作关系议题，并正考虑修建一条通往中国的天然气新管道，这个长期的想法。克里姆林宫助理乌沙科夫对记者说，普京星期五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进午餐，可能签署超过15项的协议，目前正准备与天然气有关很多新的协议。北京冬季奥运会星期三开始比赛，乌克兰战争的阴影笼罩在这次已经被新冠疫情的改变的奥运会上空。普京星期五将会出席奥运会开幕仪式。乌沙科夫说，目前正在考虑通过蒙古修建一条通往中国的天然气新管道的可能性，这个项目已经被讨论了很长的时间，全部建成将会需要很多年。目前是通过西伯利亚电力长达4,000公里的现存管道项目，将天然气从俄罗斯东部向中国输送的项目。2019年开始，协议花了大约10年才谈得成。有些专家怀疑俄罗斯向中国修建第二天然气管道是不是能够通过。中国最近取代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海运液化天然气进口国。日本将考虑加强限制国安企业对海外软件的采购，对抗来自中国等国家的网络攻击。日本一个学术委员会星期二公布了上述建议，此举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保护日本经济安全免受主要来自中国的威胁的倡议计划一部分。措施包括了防止泄露敏感科技、建立更加坚韧的供应链等。委员会在建议中呼吁起草议案，让政府能够命令企业在更新软件或者采购新设备之前 提供信息，对可能让日本面临网络攻击威胁的采购进行审查。建议说，这项规定针对能源、水供应、信息科技、金融和交通等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产业公司。委员会在建议中说，鉴于当今世界快速数字化，几乎所有领域的经济活动都是网络攻击的目标，包括那些涉及到重要基础设施的经济活动。冰球运动在中国还是一项很新辟的项目。当中国男子冰球队在这次冬季奥运会上亮相时，预料会令到很多中国观众大感意外。意外的可能不是这支球队的水平，而是它有着众多西方人的面孔。据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男子冰球队共有25名球员，本土球员只有6个人，其余19个人都出身在外国，属于外籍球员，亦称归化球员。其中加拿大籍球员最多有11个人，美国次之有7个人，另外有1个人是来自俄罗斯。根据冬奥会的安排，中国男子冰球队昆仑队被安排在 A 组，同组的外国球队有美国队、加拿大队和德国队。2月10号晚上，中国队将会迎战美国队，揭开中国男冰的首场比赛。试想下，如果中国队出场的美加球员占多数，赛场上很可能给予观众造成视觉的错乱，以为这个是一场西方球队之间的比赛。今年2月1号，当14亿中国人以及东亚多国民众欢度虎年新年的时候，美国亚裔2400万人口当中的华裔和东亚裔中的很多人却一边庆祝新年，一边上班上学，因为春节在美国不是联邦假日。但是这一切却可能因为一位美国华裔众议员在众议院的一项提案而发生变化。来自纽约州的华裔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万超文在1月31号农历新年的随即向众议院正式提交 HR6525 号农历新年法案，要求将农历新年列为美国新的联邦假日。美国全年共有11个联邦假日，而争取将农历新年变成第12个联邦假日的努力的前景目前很难确定。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成功让农历新年成为美国联邦假日之前，可能仲有漫长的路要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蔡枫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蔡枫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磁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著名的国际投资者索罗斯近日表示，习近平是世界最大的威胁，有可能没办法如愿连任。我们亦会报道在美国国内的华裔美国人说支持奥运的运动员，但是并不一定会支持主办国。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相隔14年北京奥运背后的中国人权悲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2008年在北京举办亚季奥运会的时候，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曾经出版了一本2008年中国人权运动年的月历，列出了超过300名当时被关押在中国监狱里面的维权和异议人士的名单。这个礼拜北京再次举办奥运会，当年的月历名单上的高志胜、郭飞鸿等多人仍然未获得自由。人权组织说，14年已经过去了，中国当局不再在乎面子，国际社会正在面临着中国特色的人权模式的真实面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中国维权律师高志成的妻子耿和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举办奥运确实是给予了他们家里带来了非常大的痛苦。从2008年夏季奥运会开始，一直到2022年的冬季奥运会，将近14年，高志成基本上一直是处于被北京当局关押、酷刑、失踪或者是软禁的状态当中。耿和表示，为了举办2008年奥运，中国当局关闭了高志成律师事务所。高志成在2007年9月发表呼吁美国国会抵制北京奥运的公开信，不久之后遭到持续酷刑近两个月，他是被老一套，不是酷刑就是折磨，就是戴黑头套。2009年，耿和带着两个小孩经东南亚国家逃离中国，是抵达美国避难。2016年，高志成刑满释放，返回到陕北老家的时候，同女儿以及儿子有过几次的短暂通话。然后2017年，高志成又被强制失踪，一直到今日4年5个月09日。耿和在1月29号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就是这样说，他说这种迫害对他们的家人株连就好像噩梦一样吞噬了他们和他们的儿子，他们的痛苦无助还是要在这种压抑当中生活和工作，成为了他们的常态。耿和表示，对家人的株连促使到高志成的家姐是跳河自杀，他的姐夫跳楼自杀，他的妹妹私人诊所是破产转让，对他的家人是株连，令到他都不能够跟家人联系，就是在这种状态当中。耿和表示，他就是走这样是经历过这些这样的事情。耿和表示，当局的株连令到他陕北的家人都不敢跟他联系，他们的家是被没收了全部人的身份证，然后每个月都要让他们的家人到派出所去签字报到，他的家人就是去报到的时候看了一眼前面的内容，说他跟他的孩子就是通缉犯。耿和表示，他能够坚持到现时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对高志成有一个交代。耿和的工作日程排得是很满，他说他是打了好几份的工作，但是他不觉得工作对他有几多的痛苦，他想让工作来填满这些时间，让他少一点去想他丈夫的处境。高志成在被监禁的前十年还有机会将一些文字传出来，甚至是在2010年还接受美联社的专访，但是过去的4年半有关他的消息被彻底封锁。耿和说，他的家人总是觉得他已经是去世，已经死了。人权组织中国人权上个星期是发表声明指出，14年前北京在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时候提出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当时中国当局还承诺利用奥运会作为改善国家人权状况的机会。但是中国人权表示，2022年北京奥运会情况已经完全不同，在经济影响力的鼓舞之下，在习近平民族复兴的推动之下，中国已经完全不在乎国际社会对他们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谴责。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敬常表示，中国当局不在乎是面子，国际社会正在面对着中国特色人权模式的真实面目。在该个组织呼吁国际社会关注的名单上面，中国举办过两次奥运的时候，都在中国监狱服刑的维权异议人士还有郭飞鸿、胡石根、吕耿松。郭飞鸿他原名是杨茂栋，2021年在前往机场准备到美国探望病危的妻子张青的时候被当局带走失联。张青在2022年1月10号在马里兰州病逝。1月12号中国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将郭飞鸿逮捕。胡石根1992年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20年，在坐监16年半提前释放，释放之后从事维权以及家庭教会的工作。2017年大抓捕的时候被捉，并且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7年半，现时仍然是服刑。吕耿松2008年2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4年，2011年刑满释放。 2014年8月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这份名单上面连续服刑的时间最长的是中国海外民运先驱王炳章，他在2002年是被逮捕，后来被以间谍罪以及是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罪判处无期徒刑，服刑至今已经20年。王炳章的儿子王代时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主要感受是对这个政权的愤怒。他说，我们正是有证据证明政府伪造证据。王代时是一名美国律师，在华盛顿北江律师事务所执业。王代时表示，在一个法治社会的正常情况之下，事实应该是可以让一个人获得自由，我们可以证明到这一点，但是在他们那个社会是真是假似乎并不重要。王代时1985年出生在纽约，正值王炳章创办中国志巡。王代时表示，他在蒙特利尔长大，或多或少跟他的父亲疏远了，因为他的母亲跟他在六岁的时候是已经分居。但是王代时表示，看到跟他很亲的祖父母为他们的大儿子哭泣的时候，他最难过的事情。他说，他们都是不是善于表达自己情绪的人，但是他的父亲入狱之后，他的祖母一日要喊好几次，这个是他不忍目睹的。他的祖父比较古板，但是他的姑姑说，这个辈他只是想他的爷爷是喊过几次，第一次是文革时候被红卫兵关押，第二次就是听他说他父亲被判无期徒刑。在中国人权的关注名单上面，还有维吾尔人权利倡导者伊力哈木土克提，2014年被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维权人士王琦2016年被逮捕，后来被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判处12年的有期徒刑。弱势群体权利倡导者程渊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担任曾经是律师的公民记者张展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4年有期徒刑，被捕之后一直绝食并且被强制喂食，健康状况堪忧。改革倡导者许志永以及丁家喜因为他人聚会讨论社会改革而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诗人王壮以及妻子王丽两人都是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独立记者 MeToo 运动活动人士王舒琴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研究中国人权状况的学者滕彪说，这些仅仅是媒体关注的比较知名的维权人士以及异议人士。芝加哥大学合作教授滕彪对两次奥运会前后的中国人权状况进行比较之后表示，应该说是雪上加霜，现时的情况比2008年恶化得多。他说，那个时候民间和互联网的空间，包括民间的上访、异议人士对政府的批评性文字，在网络仍然是比较活跃。2008年奥运前后，虽然当局对公民社会的管控已经开始在加强，但是中国民间还有一定的空间。大量的活跃维权律师包括许志永以及是自己本人仍然是非常之活跃。滕彪说，然后到了2015年 ,709 是最大的标志性镇压。709之后的几个月，有300多名的维权律师受到波及，被判刑、被失踪、被问话，后来有更多的律师被吊销律师照、被没收护照。滕彪表示，然后就是2019年的12月的1226大捉捕，导致数十名的维权人士包括后来的许志永在多次的镇压之后，维权律师群体基本被消声，再亦都无法返回到2015年之前的比较活跃的状态。滕彪表示，从习近平上台之后的一步一步将民间的空间挤入殆尽，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空间，知名的活跃的维权人士以及异议人士一是就在监狱里面，一是就被逼，他们不能够发声，网络民间表达几乎是没有了。 王炳章的儿子王代时表示，2008年奥运会举行的时候，他已经是去监狱探视过他父亲数次，虽然他对中国对外界宣传的形象和他看到的中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但是他记得当时他是在这里想，这个国家虽然发展迅速非常之缓慢，但是朝着更自由的方向发展，实际上你是感觉到有一些的希望，好，或者是奥运会之后这个国家在世界上获得到一些地位之后，会感到更加有信心，政权会更加有信心，会觉得它不需要这么压制。但是王代时表示，现时的问题它是变得如此巨大，它的意思就是有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人在拘禁营系当中是劳动，它没有想到的就是14年后它实际上它是比之前的自由更少，这个是非常之令人失望。2008年中国人权出版的2008中国人权奥运年月历上面记录了300多位被关押的中国维权人士以及异议人士，现时至少是当年的5-6倍以上。虽然他表示中国被关押的维权异议人士的准确数字几乎是无法计算，不过滕彪说，仅仅是根据记者无国界组织的统计数字，中国是世界上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有近300人左右。滕彪表示，如果再考虑到法轮功的学员以及因为教会和其他信仰原因被关押的就更加多，可能是几万人，如果加上新疆的集中营人数，按照国际智库计算超过100万。中国人权说，在中国举办的第二次奥运会前夕，重温奥林匹克宪章的基本原则是很有必要，其中规定这个体育活动的核心目标就是促进一个关心维护人权尊严以及和平的社会，而中共政权的所作所为从这个目标是背道而驰。这个组织执行主任谭敬常对美国之音说，国际奥委会在中国人权状况持续恶化的情况底下，两次授予北京举办奥运会的示威，这个令到他相信作为专制政权的中国永远不可能也都永远不会去兑现为促进作为人类尊严核心的人权的承担。因此谭敬常认为，真正的问题是在促成过去和现时仍然持续发生的人权侵犯的时候，实际上这些国际决策者都充当了共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究竟在美国的华裔美国人怎么看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呢？美国之音记者在加州采访了部分的华人。据一名姓萧的美国华人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他虽然出生于旧金山，他的父母是来自于中国，几代人的时间可能使他们同中国分离开来。但是这名60岁的交通机械师在业余时间是一名反对亚裔仇恨犯罪的活动人士，并且帮助经营一个舞狮剧团。舞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他以及其他的受访者都可以折射出华裔美国人虽然支持北京冬奥的运动员，但是并不一定是支持主办国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在三藩市的报道。
本着这个精神，他支持北京成为2022年冬奥会的主办城市。虽然中美两国之间有很多政治问题，这些问题最终在上个月使到华盛顿决定从外交上抵制北京奥运会。如果时间允许，他打算看看这个世界体育赛事的电视转播。萧先生在旧金山历史悠久的中国城中心的花园角广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对他来说北京只是一个主办国。组委会说他们将会在这个地方举办奥运会，所以在那里举办对他来说并不重要。萧先生对北京冬奥会的看法反映了很多华裔美国人的想法。虽然西方因为人权问题谴责中国，但是中国有权举办奥运会，虽然是这样，还是有一部分人希望北京不举办奥运会。这是一项运动，38岁的华裔美国人文森逢说，他在旧金山的唐人街经营着一家名为法宝佛具精品的纸品店。 大家应该尊重这一点，无论什么的种族，这个就是奥运会所代表的。所以如果你在这里抵制某一些东西，那么就违背了这次奥运会的目的，这就是他在这个问题上面的看法。69岁的华裔美国人舍温曼是旧金山一所大学的退休临床实验室的科学家，他喜欢滑雪并且计划观看这次奥运会，他甚至希望有一日能够在新冠肺炎疫情结束之后访问北京。他说队员和中国并没有任何的关系，他是谈到参加这次奥运会的外国运动员的时候这样表示的。他说这些是他们的运动，因为台湾、香港和维吾尔人的问题引发的紧张，多个西方国家支持对奥运会进行外交抵制的人，因为北京被认为是对台湾和香港采取强硬策略而对他提出批评，包括美国和欧盟的政界人士在内的批评人士和人权组织，还指责中国对待新疆地区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的方式，包括将100多万维吾尔族和其他特厥少数民族送入拘留营。中国否认了这些指控，他说这些营地是帮助减轻贫困和打击极端主义的职业培训中心。在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沙奇上个月说，由于新疆持续发生的种族灭绝、反人类罪行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美国政府不会派官员参加这次的奥运会，就是进行外交抵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12月7日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美方应该停止将体育运动政治化，停止干扰破坏北京冬奥会的言行，否则将会损害两国在一系列重要领域和国际地区问题上面的对话合作。中美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美国总统李克松和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历史性会面之后开始发展起来。在这十年的期间，出现了来自中国南方的中国人移民到旧金山这样的美国城市的一波一波的移民潮，他们大部分去了赚钱，而且一些亲戚已经在美国了。自从2017年以来，美中两个关系因为贸易摩擦、领事纠纷和技术转让问题而下滑，这两个超级大国亦都在台湾的自治以及北京对香港的反政府抗议者进行镇压的问题上面针锋相对，北京称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而华盛顿就表示要捍卫台湾。华盛顿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的共同主任孙允说，一些华裔美国人经常对人权问题感到疏远，而且汉族就是中国人口众多的主要民族，并不同情维吾尔人。第二，抵制行动显然使到双边关系变得更加困难，而且使到华裔美国人返回中国更加困难，孙允补充说，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的公关总监38岁的台裔美国人贾斯廷陈表示，北京更有资格成为政府的一个展示厅，而不是给了运动员的上好的场馆。他说他认为他们一开始就不应该中标，不单止是因为他们的人权纪录，还因为他认为他们不会给了运动员或者观众提供最好的奥运的体验。他又说这些一切都是一场大秀，这样中共可以假装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而实际上并非如此。陈女士参加了2008年的北京夏季奥运会和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他说悉尼提供了更好的奥运场所。他又说他认为作为过去两年之中看到大量针对好像他这样的人的仇视和暴力的美国的少数的族裔，他本来希望他能够为一个亚洲国家举办如此大的活动而感到更多的自豪，这个活动本应将各种各样的人，包括那些参加残奥会的人团结在一起。南加州的很多亚裔反对中国在新疆和香港行为，台湾裔美国人台湾公共事务协会洛杉矶分会副主席吴少峰说，他这个位于华盛顿的团体游说国会通过亲台湾的立法，他说他们支持外交抵制，但亦都保证运动员可以参加北京奥运会作为对他们训练的奖励。他又说现时他认为整个倡导界和整个人权界的人都基本上一致认为这是他们应该走的方向。他继续说他们应该继续向美国施压进行外交抵制，而且但愿他们能够令到企业不要去赞助， 但是令到他们将他们的支持放在他们的运动员身上。虽然华裔美国人对中国作为冬奥会主办城市的看法不同，但是他们都支持那些作出了努力并且在这一场已经成为一场有争议的世界比赛之中获得比赛资格的运动员。以上是美国之音詹宁斯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之前，美国著名投资家亿万富豪乔治索罗斯在这个礼拜一说，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2022年面临新冠疫情、房地产市场引发的经济危机、人口出生率急剧下跌，以及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等几重的严峻挑战，这个可能会导致他没办法如愿在今年的秋季获得他的第三个任期。但是有分析人士认为，索罗斯的预言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美国领导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应该做好和中国长期竞争的准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1月31日，香港智库胡佛研究所发表的预先录制讲话当中，索罗斯这位在匈牙利出生的犹太裔美国进步主义政治以及社会运动家表示，鉴于中共党内的强烈反对，习近平精心编排的将自己提升到和毛泽东以及邓小平同等地位的事情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他说，虽然没有人敢公开反对习近平，但是中共内部正在酝酿一场尖锐的斗争，以至于在各种党内刊物上都能够感受到他的气氛。那些拥护邓小平思想、希望私营企业发挥更大作用的人对习近平不满。索罗斯表示，正是由于习近平掌握所有的权力共干，反而导致他对形势的误判。他说，他通过恐吓来维持统治，没人敢话给他知他不想听的说话，因此很难动摇他的理念，即使他的理念以及是现实的差距已经是越来越大。索罗斯认为，中国正在面临着一场由房地产市场引发的经济危机，而房地产正是习近平2012年上任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亦就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他说，在政府是去年试图采取措施打破这种难以为继的经济增长的模式，但是却是触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由于不得不到银行信贷，中国最大以及是杠杆率最高的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以及发生债务违约，恒大现时处于接管状态，中国其他的开发商亦都面临着类似的命运，现时大家的信心已经是被动摇。索罗斯说，中国当局将如何处理这场危机还有待观察，习近平仍然有很多的工具可以用来恢复信心，但是问题是他是否会正确地使用这些工具。索罗斯表示，习近平能否成功化解这个危机将会到2022年的第二季度见分晓，但是目前的情况看上来对习近平来讲并不乐观。索罗斯表示，和房地产密切相关的中国面临的严重人口问题。索罗斯表示，中国的出生率比公布的数字要低很多，据专家计算，中国的实际人口要比14亿的官方数字低约是 1.3 亿，这一点并不广为人知，但是它将会加剧房地产的危机，产生劳动力短缺、财政紧张以及经济放缓。索罗斯认为，习近平面临的另外一个棘手问题就是中国的新冠疫苗无法应对最新的奥密克戎变种。他说，在习近平获得的第三个任期前，他不敢承认这一点，因此只能够采取严格的清零政策，但是清零政策对经济活动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个亦都给予了大家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索罗斯预言，奥密克戎有可能成为习近平抗疫政策的败笔，因为这个新冠病毒的变种传染力是极强，现时已经在中国各地蔓延，而大规模的封城措施亦都不大可能对控制奥密克戎起作用，它的成本却是与日俱增。索罗斯最后表示，希望习近平能够被一位对内不是那么压制、对外更加趋向和平的人物所取代，这个将会消除开放社会今日所面临的最大威胁， 而开放社会亦都应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尽一切的努力鼓励中国向整个理想方向发展。这个是索罗斯继去年八月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抨击习近平是开放社会最危险敌人之后，再度对这位中共几十年以来最具权威的领导人提出的尖锐批评。他在胡佛研究所发表的视频讲话当中说，对习近平来讲，他自己的中国梦可以用两个词来总结，全面控制。而且这种模式要有于是自由民主的治理体系。但是索罗斯对习近平的预测和大多数西方中国观察家的看法是相左。前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表示，从历史经验来看，虽然极权政权最终会瓦解，但是以目前中国的政局来看，习近平已经基本实现了全面掌控。博明说，目前看来，习近平已经完全控制或者几乎完全控制了一些最关键的权力杠杆，而他是需要这些权力杠杆来让他自己连任或者是终身执政。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专门研究中国军队和安全政策的研究员梅慧琳亦都认为，习近平很大概率将会在今年秋季的中共二十大上面是实现连任。他说，如果习近平明年后不再至少是掌权十年，他是会感到非常之吃惊。梅慧琳亦都认为，西方世界不应该仅仅是凭一些的表象，亦是历史经验就断定更加极权之后的中国将会注定失败。相反，这个可能会使到中国更加强大，并且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和美国竞争。梅慧琳表示，真正对中国不利的是习近平长期不安排自己的接班人。正如一届届党代表的大会上面，他都不提拔最终可能挑战他的人，这样无论他是否终身执政，无论他最终是以什么的形式是下台，如果没有人准备好接替他的位置，他卸任之后对中国不会有好处。所以他是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立陶宛因为强化和台湾的关系而受到中国经济报复之后，欧盟在1月27号宣布已经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 对中国提出诉讼。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亦表态说，如果北京不撤销对欧盟的制裁的话，欧中投资协议恐难重启。观察人士分析认为，北京对欧盟小国的经济报复终将会反噬自己，再加上仲未积极改善人权，好难期待欧中关系出现大幅度改善。据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立陶宛政府去年同意台湾在他们的首都维尔纽斯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之后，北京随即对他们采取一系列的贸易禁令措施，使到去年12月只是大约380万美元的立陶宛商品获准进入中国港口，比前年同期暴跌超过九成。其中对华一度出口最高的未锻造铜身合金和杉木等等的木制品都受到封锁。针对立陶宛和中国的经贸争端，欧盟已经向世贸告状。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说，这个是审慎评估之后的措施。欧盟认为目前除了寻求世贸组织解决双边争端之外，别无他法。对此，位于德国中南部弗兹堡市弗兹堡大学的中国商业与经济系主任费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是欧洲重要的经济伙伴，但随着北京经常将经济压迫和政治争端绑在一起，对欧盟已经构成了严重挑战。在这个前提之下，布鲁塞尔在世贸组织的机制之下解决争端是最适合的方式。费雪说，费雪对美国之音说，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至少可以为这场已经到来的经济冲突找到解决方案，虽然情况有些困难，不过他认为欧盟各国在他们的外交政策上本就拥有自主权，但是欧盟有责任处理贸易纠纷。 虽然世贸组织仲裁过程是需要好长时间，可能要等上几年才有结果。不过英国广播公司引述目前人在台湾前欧洲议会政治顾问费任慈的分析话，欧盟的强烈回应等同正告北京话，对欧盟单一国家的经济威吓就是对整个欧盟市场的攻击。在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成为欧洲第一个以台湾名义成立的代表处之后，中欧小国斯洛文尼亚总理杨沙在今个月中接受印度传媒访问时亦语出惊人地表示正在同台湾洽谈互设代表处，他又说台湾应该要自行决定同中国的关系。斯洛文尼亚是否仿效立陶宛准许台湾证明以台湾而并非台北为名设立代表处，目前仲未明朗，但是杨沙的发言已经引发了北京的强烈反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月19号指杨沙的言论危险，对此深感震惊并强烈反对。而中国企业就似乎带头报复，根据斯洛文尼亚新闻社的报道，斯洛文尼亚中国商业委员会说中国的合作伙伴已经终止合同并且退出已经达成的投资协议，令到斯洛文尼亚商业团体担心他们可能步上立陶宛后尘。对此长期关注欧中关系的斯洛伐克智库中欧亚洲研究中心的执行长司马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虽然杨沙的行事风格充满争议，但是这个是无疑释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这个就是即使立陶宛受到北京的施压，但是欧洲其他国家并未此而却步放弃同台湾建立联系，而相反北京对经济财的行径呢，反为将会使到他们同欧洲越来越远。他说
Even though if these smaller countries are experiencing,
司马杰说，即使欧盟小国受到中国的强烈反弹，导致他们可能遭受短期的冲击。不过长远来讲，中国以这种制裁手段将会损害他们在欧洲的声誉，令到欧洲国家制定更多反威逼的政策，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中国最后将会适得其反。立陶宛在准许台湾代表处成立之前，已经在去年3月退出简称17+1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多边机制，这个情况令到北京大为愤怒。17+1是中国为推广一带一路自从2012年所提出的中东欧国家的合作计划，不过在立陶宛基于没办法从中国益而选择退出之后，只剩下16+1。观察人士就说，立陶宛退出之后还呼吁欧盟其他国家跟进，目前传出捷克新任政府可能仿效立陶宛退出16+1。对此司马杰就说，自从16+1成立以来，中东欧国家不单止未看到任何来自中国的重大投资案，对中国还产生了贸易逆差，所以他们已经不将中国视为重要的经济伙伴，亦将会持续冷落16+1，虽然不会立即退出这个机制。他说
The overall expectation fatigue that we see nowaday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with regards to China.
中欧亚洲研究中心的司马杰对美国之音说，中东欧已经出现了对中国的疲乏，这个就是现在这些国家视台湾为发展东亚经济关系的另类选择的原因之一。但他认为其他国家不是太可能很快退出16+1，比较可能的做法就是他们将会降低参与度，向中国表明这个平台对他们并不重要，因为这个平台未做到所承诺的期待，部分国家在上次峰会的时候已经比较消极，并没有派总统或总理参加，只是派一般级别的部长参加，去降低平台的重要性。相较于立陶宛和斯洛文尼亚这些中东欧国家的抗中强硬路线，欧盟最大经济体德国对中国就采取务实路线，执政长达16年的前德国总理默克尔因此就被外界批评在新疆人权、香港和台湾问题上沉默，只是注重德国的经济利益。但是默克尔去年12月落台之后，德国新任政府的外交政策就一反默克尔的务实外交，力推价值观外交。德国历史上第一名女性外长贝尔伯克之前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还批评中国勒索欧洲，外界认为未来德中关系可能随着新政府上台而有所转变。不过德国福兹堡大学的费雪认为，德国新政府或者在对华论述上和前任政府略有差异，但整体来讲改变幅度不会太大。他说
The previous minister and the current foreign minister are both from parties that are now a part of the coalition government.
費雪對美國之音話，由於前任同現任外長所屬嘅政黨亦喺聯合政府當中，咁所以就本質嚟講，佢睇唔到德國對華態度會出現好大嘅變化。德國並冇反對喺經濟上同中國合作，但係經常明確反對某啲人權問題，亦經常強調歐盟嘅團結。雖然柏林當局可能持續對北京維持經濟合作關係，不過之前默克爾大力支持的歐中全面投資協議已經在去年5月被擱置到現在。法國總統馬克龍1月19日以歐盟輪值主席元首身份向歐洲議會發表講話時強調，如果中國不撤銷對歐盟的制裁，歐中協議就不可能重啟，他亦將會持續捍衛歐盟禁止使用強迫勞動生產的禁令。歐盟去年3月對被控侵害新疆人權的4名中國官員同一個實體進行制裁，而北京亦不甘示弱，宣布制裁10名歐盟有關的人員同4個實體入境中國。對此，位於英國中部華威大學的國際政治學教授，同時亦是《中國崛起：研究中國的全球力量》這本書的作者布萊斯林就說，看不出雙方有解除制裁的跡象，所以歐中協議近期恐怕難以解凍。他說
Whilst Chinese side retain their sanctions,
布萊斯林對美國之音說，在中方持續制裁有權批准歐中協議的歐盟議員的時候，很難看出中國要怎樣去重啟並且真正落實協議。在跟著下來的一年裡面，他認為會看到兩個層面，一個就是歐中領導高層在外交大局上的互相持續冷漠，而另外一個就是雙方嘗試在台面下互相協調。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名譽教授丁樹範就認為，歐洲議會去年壓倒性通過凍結歐中協議，顯示包括法國在內的西歐以至於整體歐盟社會高漲的反中情緒。如果中國持續漠視公民自由和人權的話，歐洲關係可能會加劇緊張。丁樹範對美國之音說，
不管是人权或者是对于国内的控制，习近平不可能改变自己过去的做法。
丁树范说，不理是人权或者对于国内的控制，习近平没可能改变自己过去的做法，所以他觉得这个部分还是会持续受到西方西欧社会民间团体强烈的批判，对行政部门亦会构成一个比较大的压力。而总体来讲，他个人不认为在今年中国和欧洲的关系会有任何的改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或在台北的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预测新冠疫情大流行即将结束，关键时间点是2022年的3月。文章的作者是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的主任克里斯托弗·麦里。麦里博士和他可领导的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是利用科学数据建构预测模型的权威。在疫情期间，这个机构设计出的多项疫情预测模型经常被美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等重要的公共卫生政策制定者所引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主任克里斯托弗·麦里在文章当中指出，通过科学数据得出的预测的模型显示，在2021年11月底到2022年3月底之间，全球感染过奥密克戎的人口将会超过一半。他认为在传播速度又强又快的奥密克戎的疫情时代，新冠疫情的防疫策略必须作出改变。他说，在跟着来几个星期到几个月的时间里面，随着新冠疫苗接种率升高和越来越多人通过感染获得免疫力，全球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屏障将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自此之后，病毒会继续存在，但是传染率将会下降。麦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进一步解释说，这一波大感染将在3月初基本结束，在东南亚一些地方或者中国会迟一点，这个意味着我们正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麦里说，经历过奥密克戎之后，世界上将有很多的人被感染，即是 50% 到 60% 的人，再加上之前疫苗接种和因为感染新冠而产生抗体的人群，意味着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免疫人群增加以及未来出现的变种都会成为挑战趋缓的原因。他认为这个将意味着政府紧急授权和紧急措施的时代即将是真正结束。 麥理的研究顯示，增加使用口罩、擴大疫苗接種覆蓋率和疫苗加強針在未來幾星期內不太可能產生任何實質性的影響。他解釋說，並不是說他們之前的措施不好，只是說現在的奧密克戎傳播速度和強度，這些措施的影響的確是很少。
Vaccinated people, as everyone listening to this will know, somebody who's been vaccinated and had a booster.
麥理說，接種過疫苗的人和正在收看節目的每一個觀眾都將會聽說是有人接種過疫苗或者加強針，但還是感染了奧密克戎的病例。這個是因為有免疫突破，所以他們有了免疫的逃逸。因此，接種過疫苗或者之前感染過的人或者會感染，他們會是輕症的感染，但是仍然具傳染性。因此預防奧密克戎真的很難，加強針有幫助，但只是在防治重症住院和死亡方面更加有效。麥理指出，目前最令人擔心的是未接種疫苗的人群和已感染的人群，他們面臨最大的風險。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的估測所顯示，三月底世界上超過 50% 的人口將會感染奧密克戎，建立起免疫的屏障將會是疫情結束的主要原因。但好像中國和新西蘭等採取零感染政策的國家，感染率極低，清零措施不能夠有效控制奧密克戎的傳播。
Well, this is the big challenge that China faces, because China's been incredibly successful with zero COVID strategy. Other countries like New Zealand have much smaller, but have done the same.
麥理說，這是中國面臨的巨大挑戰，因為中國的零感染政策取得很大的成功，新西蘭等其他國家的規模要少得多，但亦都實行了同樣的策略。現在有了奧密克戎是一個真正的挑戰，它的傳播性是很強，以至於從長遠來說，用零感染策略來抵禦這種強傳播性的病毒似乎不是那麼可能成功，或者這個將能夠抵禦住奧密克戎幾日或者幾個星期，但它們似乎不是那麼可能將奧密克戎排除在外達幾個星期或者幾個月。華盛頓大學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主任麥理告戒說，中國出現奧密克戎高峰只是時間問題，封城是不切實際的做法。他說，他認為他們會看到在中國這樣的情況將會反覆地發生，會有大量的病例進入到社區當中，在某個階段在這麼多城市或者在中國這麼多地區進行大規模封鎖將會是不切實際，那時候你會看到的奧密克戎的浪潮是廣泛席捲中國。北京冬奧會進入倒計時，全球都在看著中國。麥理博士說，如果中國加緊採取嚴格的限制措施，可能會讓中國換取一些時間，但是奧密克戎一觸即發。他說，如果他們發現新的疫情爆發、新的社區傳播，如果他們好像以前那樣迅速採取清零措施，會換取一些時間，或者他們能夠阻止奧密克戎在冬奧會之前不會好像我們看到的其他所有地方那麼大規模迅速的傳播。但你知道奧密克戎一觸即發，因為它無所不在，我們看到奧密克戎一旦進入社區就開始傳播，它的潛伏期是這麼短，可以在幾日內爆發。麥理說，嚴厲的防疫措施亦都有它的代價。他說，他們看到在嚴厲封城的地區，憂鬱症和焦慮症大幅上升，這個是非常之真實的問題。我們還看到一些影響，雖然很難證實，但我們看到醫療服務大幅度減少，醫療服務減少可以導致未來其他疾病的增加，篩查癌症的人和治療高血壓的病人減少，因此封城是要付出代價。中國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2021年12月底的數據顯示，中國大約12億人完全接種了疫苗。麥理說，接種疫苗會有很大幫助，但大多數疫苗不能夠有效防止感染，中國的疫苗又比其他疫苗差一點，所以它不會阻止傳播。麥理博士對中國防疫措施提出三點修改建議。他說，既然我們確信奧密克戎遲早會在社區傳播，這樣他認為中國可以採取三個步驟的戰略。第一，如果可以獲得更加有效的疫苗，例如輝瑞，要重點考慮給老年人接種。他知道中國是曾經在洽談進口輝瑞的疫苗，如果讓高風險的人群和70歲以上的人接種高效疫苗，可以在短時間內產生很大影響。第二，增援醫院，因為雖然奧密克戎要溫和得多，比德爾塔溫和，重症率減少 90% 到 95%， 但是如果奧密克戎浪潮廣泛來襲，仍然會有很多人要入醫院，為醫院帶來很大的壓力，因此增援醫院人力，在奧密克戎來襲的時候，他們可以應對病人的湧入。 他第三点建议是鼓励中国和国际制药公司合作，加快抗病毒药物的生产。他说现在有一种非常有效的抗病毒的药物，临床试验显示可以减少 90% 的住院率和死亡率。他说目前辉瑞的这种药物的产能很低，但如果中国可以和相关的机构谈判获得这种药物，或者生产这种药物，或者中国可以加快生产这种药物，在需求上升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抗病毒的药物。疫情爆发以来，新冠变异多次让人是措手不及。奥密克戎之后，病毒还会不会有惊人的变异呢？麦理博士说，出现新变体的几率是非常高，当然还会是出人意料，这个是一种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病毒。说更加重要的问题是，新变体会不会比奥密克戎更加严重呢？当然可能，他们还是不知道，如果出自奥密克戎的谱系就不会，如果出自不同的谱系就可能更加严重。他说最坏的情况就是他们遇到一个新的变体，即是能够感染很多有免疫力的人，或者更有传播力，而且更加严重。我们会不会是回到德尔塔爆发时候的状况呢？我们的希望或者我们的看法是，新变体不会好像德尔塔那么严重，因为那么多人将会通过感染或者疫苗或者两者多少接触过病毒，因此即使有新的变体，如果你的免疫系统已经接触过病毒或者病毒的片段，他们认为你对重症和死亡的保护力是比从来没有接触过病毒的时候大大提高。麦理说，他们迟早会增加抗病毒药物的产量和使用，抗病毒药物可以减少九成的死亡率，即使出现一个新的更加严重的病毒，严重性可能大大低于季节性流感。这次疫情为大家提供了重要的教训，教训之一就是，当遇到类似真正风险的时候，不能够等待，必须尽快采取行动。另外一个教训是必须有扩大检测的能力，因为疫情初期可以通过检测、接触追踪和隔离阻断传播。第三课就是非药物性的干预，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是有效的，而且非常有效，如果早期这样做可以控制传染病。另外一点就是基因组的监测，当世界上出现新变体的时候可以尽早发现，然后采取策略阻止它扩散，控制在地区范围内。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年来，中国元素和传统文化走入寻常百姓家，追国风赶国潮在中国似乎成为了一种时尚，公众对各类的国潮文创国货单品亦趋之若鹜。有分析就认为这种现象背后有多种原因，除了经济高速发展使到中国人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开始追求文化需求之外，所谓的国潮热的背后还有政府的支持。据美国之音记者率方在华盛顿的报道，2022年1月的某一个星期六，一名微博的网民说，排队10分钟拿号码再等两个多钟头，终于在北京西单的麦末点心局是买到了自己喜欢的麻薯。他说于泥卷奶冻和麻薯 YYDS 亦即是永远的神。而另一名微博的网民就感叹话，未知点心局的嘢呢仲可以咁草食嘅咩？咁从未知点心局、三味酥屋点心局、苦茶点心局、唐小盒点心局，再到麦字东方古韵末传华夏千年的麦末点心局，所谓的国风、怀旧、精致、经典，主打新中式糕点概念，是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或特定元素的创意国潮点心局，近年来似乎是火遍了大江南北。在中国的各种屏幕上，将国风或者传统文化进行创意创新进而衍生的综艺节目似乎亦成为了新宠。而另外所谓的秦王点兵、敦煌飞天、歌唱祖国，以舞蹈讲述中华五千年山河照影的综艺节目《舞千年》收获了满满的好评。惊魂大鼓、河南碎纸、三元所立、中国媒体新京报话正在播出的青春手艺人，是用新潮的方式去诠释中国传统文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率方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